以赛亚第七章，我们要不还是轮着念好吧，这样就比较不会那么累。大家轮着念，你先第一节，你念第一节。
好，从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在刚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娶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
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你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于是人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仅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
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一步
耶稣亚的以色列的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名会前匍匐在地上。
耶稣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进行这个心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玛利人的手中，是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入望，我们不入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
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将来派他分析的居民听见了，就会围困我们，将我们的灵从地上除灭。那时你问下大灵要怎样行呢？
耶和华吩咐耶稣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
十一节。
十一。
对，你就是这个人起行。
十一节。你轮到你读，
好，
你念十一节。
怎么活过河呢？
十一节。
以色列人犯了罪，
对，
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娶了当你的
物，
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乐。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主咒诅的。你们惹以色列，要惹把当面
的物的物，
当面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第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十四节，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
必娶的人又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欲望的事。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十七，
是犹太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接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
是沙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了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
约书亚给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
我在所得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还有金子重50可舍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约书亚对他发怒，抛掉雅干的帐篷，那金子果然藏在他的帐篷内，银子在地
上。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
约书亚让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家乡雅干他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重雅干的儿女尼翁与杨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府去。
约书亚说：“你为什么怜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是叫你受流泪，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砸死他，将石头在地上又用火烧他所有的。”
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为那地方那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
小干，又回来
了。这张比较长一点，不过你这个讲的事情太多。头一段从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爱称的失败，那第二段呢，从第五节、第六节到末了，讲到他们要罪不罪，把罪从他们中间除掉，雅各谷那个地方呢，是他们一个转机，把罪除掉了，那时候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他们又站在得胜地位上的。所以第二段呢，就可以说是在雅各谷那儿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若是 记得这个在何西阿书里头啊，也提到雅各谷。
嗯，
那个何西阿书是第二章，我们大家看一下。14节，14节吧，14节，就14节可以了。嗯，
第
二
章，
何西阿书找到了，何西阿书就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第二章14节，那里也提到雅各谷。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这是说到何西阿，说到他和这个他的妻子的一个转机，就在雅各谷那里呀，一个转变，这个开头的一种情形，那从雅各谷之后呢，他就转变了，所以雅各谷呢就成为指望你们，他是说我要使雅各谷成为指望你们，就是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指望了，雅各谷啊是。雅干呢受刑罚的地方，因为他这个违背了神的约，去到那个当面的屋，就以后又藏在他的帐篷里头，等到被发现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就带他和他的全家还所有的一切到雅各谷那个地方了。给他有审判，使他们都被释到打死，这个也被火焚烧。那么这个雅各谷对那时候了，那是一个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的以何西阿书给我们看见雅各谷呢，又成为一个指望点嘛，说这里是一个属灵的转机，开头他们的神的怒气之下，因为雅各谷之后呢，就在神的这个祝福之下了。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耶和华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已欢呼。这就是一个转机，一个雅各谷，这是一个转变的点。这个我就把这个前后讲一下，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头一段呢，就说的以色列失败。以色列失败，就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啊，头一次失败，也是所有失败当中，所有的那个战争当中啊，唯一的一次的失败，就是在爱城那个失败。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过，以色列过了约旦河之后呢，他们碰到一个大的难处，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城啊是很宽大，很尖的，也很高。这个难处呢，按照人来说呢，是不大容易能够胜过的，并且耶利哥城门呢关得非常的严谨，没有人能够从那儿出入，所以他没有办法胜过这耶利哥城。那这个神就耶主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呢到了那里呀，你们围着城绕，每天呢绕一圈，那前世。这个有拿饼祭的，然后呢就有这个七个祭司吹角，然后就有祭司抬着月柜，那月柜后边呢就是大队的以色列人，除了妇女孩子留在家里之外，其他人呢都跟在队伍里头，在绕一圈，说绕的时候呢一什么话都不说，他们绕完之后就回去了。 那这个每天呢第二天又是绕一圈，一直到第七天呢他们 每天呢都为了城绕一圈，如果到七天呢，那是末了一天了。末了的时候，他们绕七圈，在围着那个城绕七圈。那外别人看着不大懂得这件事，你说耶利哥的城人呢，看见也不大懂，他们这以色列人呢，怎么打仗是这样打法的？要打仗呢，总是呢，这个或者是讲来谈和。先谈和，若是不谈呢，那若是不和的话呢，然后就开始打。他们要攻城的话，总是要拿闯城的雷呢，或者是那个大云梯呀，那爬到城墙上去，那然后进到里面去，这才是打仗呢。那么现在他们整天在那儿绕一圈，每天绕一圈，也不说什么话，绕完就回去，平安无事。那这一句末了一天呢，他们要绕七圈。他们不知道那么早一天绕七圈，是告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到末了一天绕七圈，绕到七圈末了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了，那约书亚说喊，他想呼喊，这时候大家一起呼喊的，城啊就倒塌下来了。这就是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那其实呢，以色列攻打耶利哥，他们没有费什么力气，他们只是每天绕一圈，第七天呢绕了七圈。那么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点费点力气，就是摸到汗，那就是这样的事情。这是他们所出的代价，他们的所负的责任就是这样，绕七圈，然后摸到一汗，那这是他们的经验。所以他们并没有这个，那为什么说一喊呢，耶利哥城就会倒塌下来呢？那有人呢就去研究这个是不是这个声音呢很厉害呀，就把这个耶利哥城这个震倒了。我想没有一个大的声音呢会把一个城墙那么宽、那么大、那么坚固、那么高的一个城墙啊会震倒，这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那为什么会这个耶利哥城倒下来？倒下之后呢，那以色列人他们就直接上去，那然后把城里所有的一切都杀死掉，无论牲畜，无论是人的年老的、年少的、男人、女人，统统杀掉，牛了、羊了，还有驴啊，所有一切生物啊，他们都把它杀死，然后呢，在城呢就放火呀，把城呢就整个焚烧掉了。那么除了呢拉合的一家之外，没有一家是得救的。那么也除了这个金子和银子啊，还有铜铁的器皿呢，这要拿出来，要归给耶和华，要归到神的库的里面。那么其他东西统统都毁坏了，不仅毁坏了，并且呢，神也咒诅那耶利哥城，说耶利哥城也落在咒诅之下。那么我末了时候就说约书亚就跟他们说，若是有人呢，将来再那个在这个地方呢再建造的话呢，立根基的时候呢，他就会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呢，就会丧幼子。说因为什么？因为这城呢已经被神所咒诅，所以呢，若是这个人再重新建造，有人在那儿建造的话呢，也是落在咒诅之下。所以他要丧长子，要丧幼子，是末了一句话所记载的。这是头一的第六章，那讲到耶利哥城呢，他们怎么胜过耶利哥城？那我们今天要想一想，他们怎么会胜过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怎么会倒塌下来呢？我们知道不知道那个答案呢？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个答案来？里面的那种人很多人研究啊，是不是用声音震倒了？这个或者是这个那乱想一气了，乱讲一气了。到底为了什么原因？
顺服神的命令。
他一顺服神的命令，怎么会倒下来呢？
信心
是当然顺服神的，那是没问题的。神让他们就绕，他们就绕。那他没有让，为什么让我们就绕呢？没有问为什么，就是这样顺服。想进神的话，让你顺服。甚至绕七天，他就绕七天。我们老师说喊，他们就喊，就顺服，这是不错的。但是怎么会一顺服神的命令，这个城墙给倒了？
因为你那个耶和华的那个
这个元帅，那个说了就是那个耶和华军队的那个元帅，那个。
对。以为怎么说的很对，这是不是这个声音把他震倒了，也不是以色列人把城城吓倒了，乃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就是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呢，这个人手里拿了一把刀，那么是拔出了一把刀，他就上去就问他说呀，你是帮助我们的呢，你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个人就说不是的啊，换句话说，我不是帮助你们的，我也不是帮助你们敌人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看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呀，来了，他就赶快把鞋脱下来了。说你说战是胜利，把鞋脱下来了，那么在那就伏伏在那个元帅跟前，问他，主啊，你有什么吩咐啊？现在是我本来是我在这做元帅的，以色列元帅，现在你来做元帅，你来率领好了。那实在说他并不是来率领啊以色列人，那么因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乃是一个属灵的，我们知道圣灵说的，他不是来率领以色列，他乃是有耶和华军队，整个耶和华军队在他率领之下，不是以色列的军队，乃是神的军队在他的率领之下。所以以色列人在外面呢，在打仗时候了，看见那个在这个在神在灵力里面看见还有一个军队，就耶和华军队，神的军队是跟那耶和华军那个元帅要在率领的，是在那征战，所以乃是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那个率领的这个天使天军呢，那把这个耶利哥城啊，倒塌下来，把耶利哥城克服了，完全征服了，然后呢就把这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了。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做什么事，一切都是神所做的，这是在耶利哥城神给他们看见这件事情。为什么神要给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就让他们呢不要怕无论多艰难，无论是那个多这个在人看上怎样没有办法，神是在哪里，神他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耶和华的军队千千万万，那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乃是万军之耶和华嘛，是吧？在他呀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一个人啊说不能攻破的，没有个仇敌他不能打败的，那是要增加他们的信心呢。所以在耶利哥那地方呢，就给他们看见，你看见耶和华出来做事的时候了，不需要他们费一兵一卒的，那么这个耶利哥城倒下来了，叫他们里头有充足的信心，让他们往前去的时候了，他们有信心呢，神是与他们同在的，他们就不需要惧怕，无论多艰难，无论多困苦啊，不需要惧怕。那这也给我们一个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我们的神是有一同在的，无论是多艰难多困苦，无论仇敌怎样搅扰怎样攻击，不论怎样用任何的办法来攻击我们，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我的神他是得胜的，他已经啊完全得胜了。所以既然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话呢，那我们就不需要怕什么。真像这个约书亚所说的，你要刚强，不要惧怕，不要胆怯，因为我与你同在啊，一切都在于这句话，我与你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什么。若是神不同在的话，那就是可怕了，因为好多我们自己力量来抵挡的话呢，我们没办法抵挡黑暗的权势的。所以我们看见若神与我们同在，神来抵挡，那万军的耶和华的那率领全军来抵挡的话呢，没有一个仇敌能站立得住的，也没有难处不能胜过，也没有一种情形啊就不能带我们过去的。所以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心里都是有平安，都是有安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这个在耶利哥那里那个城啊，那他们所该学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说该得的安慰，要神与我们同在，就不需要惧怕。 那么到了第七章，他们在爱城那里呀、啊，为什么才失败的呢？那不是神与他们同在吗？他为什么失败呢？啊、这个失败呢，有他也有几个原因的。比方说，那个约书亚打发几个探子啊，去窥探这个爱城。那这个爱城到底是怎样的？多大多小？人数有多少？你又回来报信给我们。他们窥探回来之后啊，他们就说呀、啊，这个城啊很小啊，耶利哥城很大，那个爱城啊很小一城，耶利哥城很坚固，爱城呢是没有什么防，没有什么防御的，他这个城啊并不太坚固，所以我们不需要人都上去，我们只要有两三千个人呢、啊，我们就把爱城啊很轻而易举的把它那个完全取回来得回来。他们会来报这个，那大家听了很高兴，说好吧，那我们就你说两三千个人，他们选最多的三千，取三千个人呢，那个去攻打这个爱城啊，那么总是没问题了。哪里知道一上去攻打爱城啊，这爱城的军队一出来呀、啊，一跟他们一打呀，结果把这以色列三千人统统打败了，
那么杀了三千六个人
啊，就逃跑，在逃跑的时候呢。那个爱城的人就把这个以色列人杀了，最后边的那些拖拖拉拉的跑不快的，那么就杀了这个，杀了多少人呢？
三十六个人
。那杀了三十六个人呢，好像不是太多嘛，但是呢，这一来呀，看见以色列人看见他们这个三千人上的一下就打败了，那个这个那我们这个那糟糕了，我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非常难过，非常痛苦，也很失望。然后就在神的面前呢，起码这个约书亚和长老们呢，他们就伏在神的面前，把灰啊撒在头上边，那就是蒙灰尘的，就很悲哀的样，很悲哀的表示，很悲。那么约书亚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你让以色列人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啊。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我们就完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对抗仇敌呢？那我们没法跟他们对抗，我们的已经站在失败地位上头了，我们已经三十六个人统统给他们杀死掉了，那我们怎么办？不但是我们怎么办，并且这个我们将来呀，这个迦南地你赐给我们，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得着迦南地为我们的产业呢？那我们恐怕都要被他们以色列的这个迦南人知道之后啊，我们并不是那么强，我们并不是那么厉害，他们也不会太害怕了，所以他们来攻击我们，就把我们杀败了，把我名啊给涂抹掉了。那你为了你自己大名、啊，那怎么办呢？这约书亚在神面前祷告，那神就叫他起来，他们。给他看见他们为什么这样失败。这是这个第一节到五节呀、啊、那你说要给我们看见的。那失败有失败的原因呢，得胜有，就像我们说得胜的有得胜的原因，他们的耶利哥得胜也有得胜的原因的，为什么会得胜呢？我们大家都说是啊，是耶和华军的元帅在那里得胜了，然后就把耶利哥交给以色列人了。那么现在呢，为什么他们会失败呢？也有原因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得胜，我们有原因；我们失败也有原因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得胜就得胜，失败就失败了，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垂头丧气。啊，是这样没有用处的，必须要找出那个原因何在，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尤其是失败，更要找出原因来的。那得胜你不找原因还可以，那失败呢，起码要找出原因，为什么要失败呢？那这样的话呢，那下次我们就可以啊，不要这种样子了，我们就会受到警戒了。我若是没有不知道原因的话呢，这次失败下次还是会失败的。所以我们找出原因来，他为什么会失败？
没有犯罪
啊？
犯罪
是一个，不过还不是头一个。
现没有求问神，现没有去求问神，
也没说不顺服。
他没有求问神，先看看探一探三千人，凭自己就来，没有再去问。他没有问神怎么样。
他们在当面的路上犯了罪吗？
那是那是有那绝对是这样子，不过那是还不算不值得一点。
不是前面他就是他没有去求神，没有问神，他就看了凭自己。
他不能拿他拿。
啊？
不是。
不听神的话嘛，神前面关照他不要拿了他。
那不要拿，那就是这个亚干一个人拿。
不是他前面
整个以色列失败了。
是因为他没有他自己看那两三千人，他就自己。凭自己的判断，没有问问神。
当然也把怒气然后发作出来，所以他们失败了。若神喜悦他们的话，不会失败的。
先求神的带领。
对对，他没求神，对。
他自己就计划走。
对，三千的
没有先求，这也是对的。不过呢，我是他有应，神有应许嘛。无论你到哪里去，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这既然这样说呢，那我们到哪里方面去？你神与我们同在嘛。既然这样说了，他说我必不离开你，我不丢弃你，我也不离开你，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神的话是我们的保证啊。
什么骄傲？看小看的男生。
对，这是同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自信，自己相信是太大。那他们说两三不要都去，两三个人就可以了。那像这个耶利哥城，我们需要都摆上去。那么到爱城人就不需要这样子了，只要两三千人呢去，就把爱城轻易的拿回来了。都是他们失败，头一个原因自己相信自己，太相信自己了啊。他们相信也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他们实在。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说他们以色列上去之后就把耶利哥城拿回来了，统统上去那就把以色列城耶利哥城拿回来，并不是这样。他们这个他们那个假想啊，假设错误了。他们以为说是他们上去把耶利哥城啊拿回来了，他们喊叫啊就把耶利哥城倒下来了，实在并不是的，完全是刚才那预备之类告诉我，完全是耶和华的原则。那谁说做的人事？说现在他们说呢，那我们现在不需要都上去了，我们需要两三千个人上去啊，我们就没问题了，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了，就把城啊攻破了。我说自己相信，自己信。自信自己信任相信自己啊，依靠自己。我们常常啊，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自信，特别是有一次神祝福我们，那我们会自信，那神保守我们，下面我们也会产生出一个难处来，就自信。其实并不是是我们就是这样，乃是神看过，那神保守我们今天才这样，所以我们那个不自信的那是不应该的，并不是我们是这样。我们实在说起来呀，我们没有能力的啊，连一小一点点事情啊，一点的难处我们都不能胜过的，一点伤风感冒我们都不能胜过的。那你说伤风感冒没有什么事情嘛，不喝水就可以了，不吃维生素就可以了。我们老子们那个伤风感冒三个礼拜就好了，是不是？连老子们都是这样。但是我也看过，在香港我也看过一位弟兄，那是个医生，那他伤风感冒啊，是不是流行性感冒我不知道，反正是感冒了。那我们他就住在医院里头去了，我们去看他，和一位弟兄，一位年长弟兄，我们两个人就去看他，看他面色蛮好的，他也很高兴，他说过些时候就出去了就好了。那么过些时候他还没有出来，那过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我们又去看他，整个情景不一样了，面都黑了，脸都黑了，怎么会这个人变得脸都黑了呢？就是这个感冒的那个细菌呢，跑到脑子里头去了，所以人呢没有多少就过去了，所以。 连连小的事情我们都不能看，靠着我是医生，我不好，我知道那情形怎样，我知道，但是结果怎么样？是是我每一件连最小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依靠主的，不能离开主，离开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在我们生活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是小事的，每一件去很多一小的事情啊，都会要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或者影响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什么小事，在我们生活里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大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不依靠主的。看见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总是站在一个对自己不相信自己，只相信我们的主。若是我们相信自己，那我们就不依靠主了。说我每次每次我们李弟兄都叫我们常要依靠主，每一次要靠依靠，就每个礼拜提醒我们一下要依靠主。依靠主什么意思呢？不要靠自己啊，不要自信，不要自信，要相信，那就是要依靠主啊。所以每次都常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这种大事小事每一件事我们都需要依靠主。我们最大难处我们就依靠自己，那我已经啊没问题了，结果当我了很有问题，大有问题。所以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该学的功课。以色列人他们难处就是自己相信自己啊，我觉得我们两三千个人呢就可以拿过来了，没问题的。但是当末了时候看见他们完全失败，这是他们在战争呢，有七年的战争在迦南地，有七年战争啊，在战争的威力失败了一次，头一次失败也是威力一次，从今之后再也没失败过。
那后来打亚玛力人的那一次，后来战亚玛力人，
亚玛力人在迦南地都得胜了。那是啊，对，那亚玛力人那是在旷野里头，在旷野他们也得胜啊。这头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呢？
那就是亚干犯罪喽，不是？
亚干犯罪，这也可以是，这也是个主要原因，不过这算第三。第三。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没有等候神，没有在主面祷告，没有祷告。他们约书亚听了这话之后呢，哦，就是好，我们去三千人好了，我们就可以到了，没有等候在主面前，没有祷告。那当然也是遇到自信的缘故，不过呢，没有祷告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每一件事情啊，我们都需要带到主面前，我们在主面等候祷告。当我们这样等候祷告的时候呢，主会光照我们的，主会提醒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啊，但主都知道。有许多难处我们没有看见，主看见了。仇敌在背后所做的一切事我们都不知道，仇敌所有的轨迹我们都不知道，但主都知道，主都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等候神，等候在主面前，我们需要祷告神，我们仰望神。那在和神呢有交通，若是约书亚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去爱城之间，他和神有交通，在主面等候的话呢，相信主会启示给他，给他看见你，因为中间你不能上去，上去一定会失败的。因为什么？因为亚干呢，他犯了这样罪，去了不该当面的物，他拿去了，违背了我的愿，违背了我的命令，神一定会告诉他的，神不会再瞒着不告诉他的。难处就是他没有在那儿等候，没有在那儿仰望神，没有在那里和神有交通，神没有机会啊，把那个难处啊，再给他显明出来啊，这是一个难处，一个原因呢。还有原因就是呢，他因为没有等候的缘故，所以呢，他就这样上去了。这个他们应该呀，是先回到基甲，然后才出发的。每一个地方不是从耶利哥那儿出发，乃从基甲那儿出发。那基甲为什么叫基甲呢？
关系肉体。
我们上次就讲 机甲就是滚去的意思，把我们肉体啊滚掉了，那就十字架啊。我们总是站在十字架的地上，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呀。所以保罗说到我们生活原则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个呢我们都要会记，都要记得的。他的这句话论语圣经啊，说到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在地上该怎样去生活。头一件事情要站在一个根基上面，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我们总是站在十字架地位上，不让肉体在我们里头得到地位，不让我们自己骄傲在我们里头得到地位，不让我们里头还有什么东西在我们里头得到地位，那就是要把我们要站在十字架地位上，从这里出发，那我们才能够得胜。若是没有站在十字架地位上，我们就失败了。我们肉体那就是亚干没有犯罪的话，那我们这样骄傲谁也不会那我们有我们骄傲，我们有我们的自私，我们有我们的看法，有我们的嫉妒，有我们的这个恶念，很多东西在我们那个老旧人的里面。所以若是我们没有站在十字架地位上，神就没有办法祝福我们啊。神祝福我们是我们经过十字架，神才祝福我们。我们若是活在自己里头自私自利，我们若活在自己里头有凶杀有恶念有恨人许多难处在我们里头啊，神没办法祝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十字架地位上，每一次都要站在这地位上，才从基甲那地方出发。以后你看见以色列约书亚他们打完仗，无论有多远，他们都回到基甲，然后再出发。无论到多少时，经过多少路程，那么花了多少时间，他们还是回到基甲，然后再出发。那就是我们每一次生活呀，都是要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我们才能得到神的祝福。为什么神不祝福我们？就是我们没有站在十字架的位上，我们还是自骄自高自傲，我们自己以为说的怎样了不起，那这个那就神就没办法祝福。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十字架的位上，就是基甲。然后若是他在主面前这样等候仰望主的时候呢，主就会给他看见了，你应当回到基甲了，然后呢你们怎么出发，不要从你这个就出发，你要回到基甲。换句话说，要滚去肉体，换句话说，要除去我们这个老旧的人，老旧的自己，我们必须把它带在死地，然后身体祝福才能彰显出来，这是他们该有的情形。那么这种情形神会提醒他们的，就是因为没有在没有仰望主的缘故啊，所以啊就没有得到那个神就没有机会来提醒他们，那么也没有办法把他们中间难处啊而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要像诗篇呢139篇那个作诗人那样说的，主啊，天天我们祷告，主啊，求你监察我，试炼我，那知道我的里头有什么恶心没有，那带领我走走走走了。我们诗歌上有这个诗歌，神啊，求你
检查
我，检查我，试炼我，还有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还有呢，
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在我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
引导，然后再引导走，必须先让主来显明我们里头的光景，光照我们，检查、试炼，那这个看，都是把我们情形来显明出来。那显明出来的话，我们就会除掉罪，把我的罪除掉了，我们就会在这边认罪了，或者把我们中间的罪也除掉，那我们就不会遭遇这样问题，遭遇难处了。就是因为没有祷告，也没有等候，没有时间给时间，让时间上神来光照我们，来显明我们，那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自己不该站在肉体地位上，我们不该活在老自己里头，我们应该站活在基甲。把我们老自己摆在死地，没有机会给神，所以啊，等候神呢、啊、是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每一件事我们要做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个地方我们要出发的时候，要需要祷告啊。 所以若是有什么弟兄姊妹从我们家里运走的时候，或者到我们家里告辞，那为什么总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祖祷告，一面祷告求主在祝福保守我们，一面祷告真是接着祷告，给主有机会啊，把他的把我们情景显明出来，好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会遇见什么难处。所以、啊、这个祷告就是等候在主面前是非常重要的啊、很重要，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是等候，所以有这样难处。就是等候的话就不会了。你看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有一个人呢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啊，这个他们把嫁银呢把田地卖掉了，那么把嫁银呢留下几分，那么然后拿出来了，他说我们把田地也卖了，我嫁银呢卖拿出来了，然后到大家供应嘛。所以在使徒行传开头几句都是都把田产地业统统卖掉，然后拿去把这钱拿来大家供用，这是在使徒行传开头一段时间呢，他们有这样一种生活，有这样的光景。那亚伯这个这个
亚拿尼亚
啊，
那个那个，
你说亚拿尼亚，
你说亚拿尼亚
没拿？他撒贝拉夫妇两个人，结果这个亚拿尼亚到隔壁的跟前去，他被人问他说：“你们卖地的银子都是就这么多吗？”他说：“就这么多呀，我们都拿来了。”这个彼得就说：“你为什么要欺负圣灵呢？”就把里头的情形点出来了。结果呢，亚拿尼亚就死掉了。
嗯
啊。那么有少年人进来就把他拿抬出去埋葬了，那没有他也没有，大概过了3年多钟点了，他还不晓得，他太太还不知道他丈夫埋掉了，他也进来了，进来这个彼得问他：“你们卖地就是这么多吗？”他说：“就是这么多呀，就是我们都拿来了。”彼得就说：“你为什么同心合意的来欺负圣灵呢？”然后他也死掉了。说把这情形啊，这一家了夫妇两个人的难处啊，借着这样的交通啊，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就把这难处除掉了。而若没有除掉这难处的话呢，那这个虚晃的东西就在教会的里面。那下面许许多看见很多的神迹和启示，很多神的祝福啊，就看不见了。就是因为把难处除掉，才前面再看见神的祝福是哪儿随着他们，一路随着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得到主的祝福，我们要讨主的喜欢，这必须要把难处除掉。那难，我们什么难处呢？那我们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但主知道。所以我们当我们等候在主面前的时候，来主监察我们，来试炼我们。就把我们的心里的恶行啊就显出来了啊，这样除掉这些难处呢，这个就不会有这次失败了，就是没有除掉，所以啊才有这个在爱城的那个失败。第三还是
亚干呢
这个违背了神的约，真说不可以拿这些东西的，但是呢他拿了，他看见一件那个施拿的衣服很好，很美丽，他们一路上这个旷野呢，他也不晓得他走了多少年，也是不知道旷野生的呢还是从埃及出来的，但无论如何总是走了十几年，或者走了
四十年二十几年，
那么也不知道，反正无论如何他们没有看过这样衣服，也没有，更没有穿过这样衣服。他们穿的衣服都一年四季都是一样的。不好的那个衣服啊，虽然都是一样的，但是呢，40年之久时间呢，这个衣服没有穿破。
是，
那比今天的料子皮的料子还结实了，是不是？但是衣服都没有穿破，但是他就没随便穿破，也很旧的，一定很旧了，是不是？没有一看见这个施拿的衣服， 哎呀，那么美丽，那么好看，他心里头很喜欢，很喜欢。就拿起来了。那么还有那200舍克的银子，那这也是他很贪，也很贪的。他没有，他们在矿业里头没有什么钱的。那么还有呢，一条金子50舍克了。啊，他把这个三样东西啊，那后面两样银子和金子该归给神的，结果他自己藏在柜里，放在自己口袋，放在自己帐篷里头去了。当然他放在自己帐篷里头去，他也怕给自己家里人知道，所以可能他把家里人都告诉他们说，如果这里有一个很美的衣服，还有银子，还有金子都埋在这个地方了，你们看着你不要动啊。他一定跟他孩子们讲的，一定跟他家里讲的，跟他妻子讲的，跟他孩子们讲的，那孩子们和他妻子都知道这件事情。孩子他们若是不知道的话呀，他也不会，他们也不会将来受那审判的。他们所以呀，受牙干一样的审判，就是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也没有说，
都没讲出来。
哎，没有讲出来，都没有说，也没更没有拿出来了，是不是？牙干说应该这样子，是吧？神这样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命令，但是呢，没有说。这是这个亚干人做的事情啊。那么亚干做的事情，亚干做的事情呢，是亚干一个人呢，怎么会全体都会受到影响呢？那就亚干吧，亚干一个人呢，给他这个。
他一个人承担就好了。
啊，
一个人承担呢？
啊，一个人承担，谁做事谁承担呢？
对。
那为什么把全体都给，要让他失败，遇见失败呢？影响到全体呢？
一人摇动全军。哈哈哈哈哈！
神
那
就要这样子惩罚他，要不然太轻了，当时。
就是那个在以色列人呢，神看他们是一个整体，一个人是整体，那就说今天教会啊，神看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没有一个个人个人的，我们都是在这身体里头一部分，我身体上一个肢体，所以要知道啊，我们一个人失败啊，影响了整个身体的，就好像我们这个胳膊一个拧一下，那骨头裂开了，那整个身体都不舒服，是不是？不仅不舒服，那你不治也不行的，你要肿了或者怎样，你就不行，非要治的给他一直好不行的。所以一个人的一个肢体啊，会影响到全身体的啊。所以在以色列那就表明这件事情，虽然是亚干所犯的罪，但是全身体都被玷污了。所以说就主就不能与他们同在了，结果有36个人啊都死掉了，这36个人死就是因着亚干呢犯罪的缘故啊。这是啊，这是说到1到5节说他们的失败原因。第六节开始啊，就说到这个，
那就亚干自己这个 family 的人要承担，他不要到他整个的亚干的妻子啊，或者他不知道他怎么，他不是要一家一家一个什么一个，从大到小嘛，从支派到家世，
然后到个人，
到个人，所以说就到个人的这个 family。你说36个人
啊，36个人前面打仗，
前面打仗死了36个人。
所以我就不敢说
这一家人呢，就是他们和亚干受同样的刑罚，到了雅各谷那里啊，他们也被石头打死，也被火焚烧掉了。亚干是被石头打，那么就打死了，那么其他家里人呢也都被火焚烧了。为什么刚才已经讲过了， 因为他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他们知道这件事不告诉他，你不告诉他，反而呢也隐瞒这件事情，所以呀、受刑罚时候，你说一样的受刑罚。那全军呢，就指着这个整个以色列，整个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呢，这个亚干的失败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人。
我明白他这个地方说的是耶和华，于是耶和华转移不发他的烈怒，那烈怒已经把他们全都惩罚死了，要是烈怒还会怎么样？
烈怒就是很气了，是吧？很
那个惩罚还要比这个还要严重。
你只要把罪对付出去了，神的怒气就没有了。就传销了，
那个年龄也许整个以色列都要受到影响。
对呀、我就说他这边说，于是耶和华转移，都发他的烈怒，
对，
这个烈怒
就
让以色列人过了。
假如说
本来死了更多了，
假如他们不对付罪的话呢，整个以色列都先消灭掉了。
哦。
约瑟亚就说嘛，那迦南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那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一冲来打我们呢，那我们就把我们名号啊从这个地上涂抹掉了，那为什么你把我们领过过约旦河呢？他们怪神呢、约瑟亚还在怪神呢，是吧？将来你为了你大名呢，那怎么办呢？他说你是耶和华，你是救我们的，结果到末了我们通通都给杀死掉了，你为了你的名大名怎么办呢？为了你的名怎么办？你怎么得荣耀呢？这是约书亚呀，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呢发的怨言呢，是吧？埋怨神啊，埋怨你不该把我们带有到约旦河这边的，我们还不如在约旦河那一面就好了，那就神错了，你为什么他们带过来，结果叫我们带送死了，到带把我们通给以色列人，给亚南人杀死掉了，那我们怎么办，是吧？那我们怎么办？那你荣耀怎么办，是吧？你要为了你荣耀着想，为了你大名着想，那你怎么办呢？这是他在神面前呢，好像很有理由啊，在那跟神那儿讲的理由，其实呢这个理由呢也的确是遇到他那个时候的信心的一个问题了，有点摇动了。那这个难道神不能拯救他们吗？迦南地全整个迦南地迦南仇敌一都联合起来攻打他们，那神若是与他们同在的话，那这个他们还怕什么呢？是不是神为了自己的名啊，神就是全世界的整个宇宙的人都联合起来，那是神的名还是不会受羞辱的，神还是为了自己的名，神还是得荣耀的，因为我们神是全能的神嘛。所以那时候约书亚呀，他一直看着自己这个他们失败点，就是在这里失败了，在这里伤了，他就看这个弱点，看着难处，所以就没有看神呢，他就有这样的怨言，有这样的埋怨。其实这是他在神面前不该这样的埋怨神呢，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遭遇难处，就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为什么你带我到这儿来呢？为什么我让我遭遇这个难处呢？那我们就会发怨言了，是不是？我们怪神啊，其实这我们不应该怪神的，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不会错的，错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难处了，所以才会发生这样。那我们有什么难处呢？第一个难处就是自信。自己相信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那第二个难处就是不祷告，不仰望神，没有给神机会了，让神来光照我们，来检查我们，让神来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了。第三呢，就是我们有了直接违背了神的命令，神说的话语啊，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拿那个耶利哥的任何东西，你们若是拿的话呢，那这些你们都会都要怎样，都要这个也是落在咒诅之下了。是明明的真理跟他们讲，他们还是不听。今天好多时候了，我们读圣经是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批评，不要论断， 像雅各书说，你们论断呢就是论断出，你们不可以论断的，但是我们还是批评，还是论断，是不是？这为什么这样？这就是我们没有尊重啊那个主的命令呢、啊。以色列人呢，他们情形也是这样。亚干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贪心，他这样拿着东西；另外一方面，没有尊重主的命令啊，没有尊重主的话语。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歧视，什么事都不可以歧，但是我们还是照起步。为什么缘故呢？不尊重神呢？对神呢没有看重，所以呀、啊，亚干呢这样犯罪呀、啊，他也是有这样情形，没有尊重神的命令。第二呢，心里有贪心，那个欲望里面呢，在他催逼着他啊去犯的罪。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有这样倾向。那我们今天只能讲一半了，不能讲那个雅各谷的事情了。我今天就讲这一半吧。
那个当灭的物，那个到底怎么解释？当灭的物就是不该拿的东西。
这当灭物就是说，你拿什么东西呀、啊？这是当毁灭的，这都这个在耶利哥城里所有一切东西都当毁灭。
哦，那叫当灭的物。
当灭的物，只有拉合一家的人。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窗口有个红线绳子，而且蒙到救赎了，他是不当灭的，其他不蒙就是都当灭的。那么还有金银和这个铜铁的器皿，该丢给耶和华，丢给耶和华的，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所以这是都是又是有预表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救赎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应该归给神。这是若是人拿去之后呢，是当灭的物，神不许可你拿，你拿了就当灭的物。你不讲了，不讲，因为时间呢都过了，时间呢。
你还要讲很多吗？
啊，
还要讲很多吗？
还要讲第二段呢。第二段就是雅各书。